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谴责朝鲜试射火星18新型洲际导弹；
七国集团和乌克兰达成新框架，拜登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
美国西南部热浪，上亿人面临危险高温；
马斯克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公司 XAI 与 ChatGPT 竞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国英国13号说，安理会今天将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朝鲜最近一次发射导弹的问题。美国、阿尔巴尼亚、法国、日本、马耳他和英国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英国目前担任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朝鲜12号在该国东海岸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引起美国、韩国与日本的谴责。韩国周3指责这次发射是严重破坏朝鲜半岛和平安全的挑衅行为，违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奇也在声明中说，朝鲜这次发射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不必要地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危及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据专家指出，此次朝鲜的试射导弹飞行时间约为70分钟，但与朝鲜之前发射的一些洲际导弹其实相差不多。
在各国官员齐聚印尼参加东协外长会议之际，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当地时间周4在雅加达会晤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据路透社报道，王毅正代表中共出席这场在雅加达举行的峰会，由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出现健康问题，没能参加会议。上个月，布林肯去北京访问时已经见过秦刚和王毅，当时是5年来首次由美国国务卿访华。而本月稍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访问了北京一次。有分析认为，当前这些会面是想努力扫除障碍，好让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一次峰会，但目前两国的关系仍然相当紧张。
针对北约组织有意在日本东京开设联络办公室一事，法国总统马克龙周3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约不应该在日本开设办公室。据法新社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对于中共逐渐增长的势力保持越来越警惕的态度，因此试图强化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民主国家的合作。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3在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坚称，在日本开设联络办公室仍然只是讨论中的议题。他说，北约主要希望在网络和海洋安全等领域深化与日本的合作。不过马克龙在北约峰会后说，现在地理问题仍然是无法变通的问题，印太地区不属于北大西洋，我们不能让他人觉得北约似乎正在其他地区建立合法性和在地理上建立存在感。不过也有些盟国的外交人员对于马克龙的反对意见表示不认同。
根据微软公司周3发布的一份声明，一个来自中国被称为 Storm0558 的黑客组织从5月份开始就利用伪造的验证权杖入侵了大约25个组织的 Outlook 电子邮件账户，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微软指出，根据评估，黑客聚焦在间谍工作，例如入侵电子邮件系统来收集情报。对此，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天下午在媒体简报会上证实，国务院6月份确实曾经侦测到异常活动，随即采取2大措施应对，包括立即保护系统并通知微软。美国商务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们受到了黑客入侵。知情官员说，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电子邮件账户是黑客入侵的账户之一。美国的一位网络高级官员周3说，在美国有不到10家机构遭到入侵，其中每家机构似乎都有少量个人电子邮件账户遭入侵。这位官员说，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精准行动。
根据劳工部周3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较5月份的4%已经降低了1个百分点， 达到2021年3月以来最低的 3%， 远低于去年6月飙升的40年高点 9.1%。 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则从 5.3% 降至 4.8%， 也创下2021年10月以来新低。最新物价数据显示，美联储从去年开始积极升息压制通胀已有长足进展，但官员仍无法松懈，因为消费者对劳动密集的服务需求旺盛，房租等费用粘性较强，导致核心通胀降温缓慢。一年来整体通胀即使出现明显缓和，与美联储目标 2% 仍有一段距离。
根据联合国1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人口有所增加。巴西有超过2100万人每天没有食物可吃，703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1000万人营养不良。报告指出，全世界有 7.35 亿人挨饿，23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报告指出，当人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天或更长时间没有食物而挨饿，就会发生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情况。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屈冬玉指出，各国从 COVID-19 全球大流行中恢复的情况并不均衡。俄乌战争影响了营养食品和健康饮食，这是一个新常态。气候变化、冲突和经济不稳定也会使边缘地带的人距离安全更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七国集团和乌克兰达成新框架。拜登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12号，亿万富翁马斯克宣布成立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xAI， 公司团队由前美国科技巨头的工程师组成，希望打造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替代品。马斯克曾经在多个场合中提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暂停，这个领域需要监管。他曾经在4月份时说，将推出一款名为 ChooseGPT 的 AI 平台，可能将是能够最大程度上寻求真相的 AI，跟谷歌的聊天机器人 Bard 和微软的机器人 Bing 竞争。路透社等媒体报道，马斯克日前在推文中宣布成立 xAI， 他说公司是想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据 xAI 的网站说，公司将于7月14号在 Twitter Space 举办活动。 xAI 将由马斯克领导，公司的团队还包括前 DeepMind 的工程师巴布什金、谷歌全员工 Tony Wu。此外， xAI 还招揽了谷歌前研究科学家赛格迪以及微软前员工 Greg 杨。
微软和 Meta 公司去年和今年相继大规模裁员，不过结构调整尚未结束。根据美国官方数据，两家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还将继续裁员。根据美国各州政府的员工调整和再培训通知，微软接下来裁员的重点在于总部所在地的华盛顿州和加州。微软华盛顿州办公室已经在本周接到通知，将在8月和9月初裁减300人。加州办公室也通报当局，预计8月初再裁减2人。据报道，微软同时也正在招揽新的人才。微软亚利桑那州、德州、佛州、费城以及加拿大、丹麦等多地办公室都通过 LinkedIn 招募业务、技术支持和客服等职位。而 Meta 公司的纽约办公室已经预定7月和8月裁减上千个职位。官方资料显示， Meta 将在7月21号和8月25号分别裁减340和550个职位，占纽约5600多名员工的大约 15%。
本周一，法院才驳回了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 FTC 为了阻止微软收购动视暴雪所申请的禁令。同一天，微软也宣布同意修改交易条款，以解决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对这项交易的疑虑。原本外界以为这笔交易即将成真，但 FTC 在周三发出通知，准备针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而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则说，倘若微软重新建立交易， 他们应该会针对新交易再次展开反垄断调查，使得这起并购案再添变数。微软和动视暴雪的交易价值$687亿，是微软史上最大的并购案，但这笔交易的期限是今年的7月16号。如果交易告吹，微软将必须支付$30亿的终止费用给动视暴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立陶宛北约峰会上做出一项总结，乐观地表达了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并向莫斯科发出严厉警告，指出普京仍在做失败的赌注，并强调西方盟国将持续挺身捍卫自由，不论需要多长时间。请听报道。
周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最后一天，盟国重新宣布了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但没有按照乌克兰所希望的给出明确的入盟时间表。拜登总统当天对聚集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数以千计人群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绝不会动摇，我们对乌克兰的承诺也不会减小，但不幸的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没有表现出外交解决的兴趣。他说，普京仍然错误地相信他能够比乌克兰坚持得更久，他无法相信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普京仍然在怀疑我们的持久力，并持续做失败的赌注。当天，包括拜登在内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泽连斯基一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将通过另行的双边谈判，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和经济支持。拜登表示，这一框架是我们对乌克兰承诺的一项强有力的声明。他说，七国集团盟友将帮助乌克兰打造一个强大、具有能力的防务，涵盖陆地、天空和海洋，使其成为该地区遏阻各种威胁的稳定力量。另一方面，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当天也在立陶宛峰会期间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北约集团对中共构成的挑战有着高度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意邀请亚洲国家入盟。他强调，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然而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和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以应对未来网络安全、新兴与颠覆性的技术和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随着热浪在美国南部蔓延，本周从加州、德州再到南佛罗里达州，当局向超过1亿人生活的地区发布了高温警告。请听报道。
从加州到南佛罗里达州的大片土地持续被热浪笼罩。气象预报员周三预计，未来几天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打破纪录，可能出现致命的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向超过1亿美国人居住的地区发布了超高温的警戒公告和警报，预计闷热天气将在周末加剧，并持续到下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一股非常强烈的热浪正在形成，到本周末，西部的几个地点都可能追平或打破历史最高温纪录。密西西比河谷下游和东南部地区，气温在90多华度和100多华度之间，加上湿度较大，本周体感温度将超过华氏115度，约46摄氏度。美国西南部上空形成的另一个热穹，预计将导致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未来几天内升至华氏120度以上。据路透社报道，凤凰城连续13天气温至少达到华氏110度，即43摄氏度。预测该市下周将打破1974年6月创下连续18天气温超过华氏110度的记录。凤凰城气象局的气象学家汤姆·弗里德斯说，本周末高温将蔓延到加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德州西部，最强烈的高温似乎将在周五到下周一形成，所以我们将看到创纪录的高温。当地商店经理马特尼亚克说，电风扇和空调设备已被抢购一空。气象局表示，拉斯维加斯周三的最高气温为华氏108度，即42摄氏度， 预计周日将达到华氏117度及47摄氏度的历史高温。在德州，周三气温超过华氏90度，甚至出现了华氏100度及37摄氏度的高温。周末，一些地方酷热指数将达到华氏114度及46摄氏度。当闷热的气温笼罩着美国西南部时，佛蒙特州和其他东北部地区将面临更多的强降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白宫周三宣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在本月底造访白宫，并和拜登总统讨论乌克兰战争和针对中共问题的合作。外界关注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关于意大利“一带一路”是否续签的问题。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总统将于7月27号在白宫接待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这将是梅洛尼去年上任总理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梅洛尼将讨论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以及北非的事态发展，和就中共问题进行更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两位元首还将讨论意大利即将担任2024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事宜。让皮埃尔表示，这次会面将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周三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梅洛尼也证实了与拜登的会面。意大利外交官表示，梅洛尼希望在决定是否让意大利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先会见拜登。回溯2019年，时任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 G7 集团中唯一一个加入该项目的国家。梅洛尼上任后则多次暗示他打算退出前任与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梅洛尼曾表示，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是前政府的一个大错误，并誓言要审查意大利与中共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播报：北约峰会落幕，泽连斯基感谢各国长期支援，并获得更多防御武器，请您留意收听。
另外告诉听众朋友一个消息，本周日下午1点半，美好生活小铺举办脊椎护理健康讲座，邀请韩国 3H 指压按摩床的专业人士现场讲解人体脊椎构造和疾病的原理，现场回答问题，当天还有会员大优惠。
了解脊椎保护健康，美好生活小铺的脊椎健康讲座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510-850-8680，地址是3413 East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北约峰会结束后，拜登转赴芬兰，会晤北欧五国领袖。
南海仲裁7周年之际，美国呼吁北京停止骚扰他国船只。
东盟联合公报延后发布，引团结杂音。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接着开。
中国6月份进出口额大幅下滑，经济复苏失去动能。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13号结束在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转往北约新成员国芬兰进行一天的访问，并与北欧五国领袖举行另一场峰会。拜登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芬兰、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领袖召开美国北欧峰会，并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记者会，然后返回华府。一名白宫官员说，拜登欢迎芬兰加入北约，也欢迎瑞典将来加入。此外，拜登还预计讨论气候变迁和新兴科技等议题。拜登经常说，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是普京战略适得其反的证据。拜登在北约峰会成功应对了双重挑战，一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再反对瑞典加入北约，另一个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再强烈要求迅速加入北约。
东盟本周在印尼召开系列会议，讨论南海问题和缅甸危机。东盟成员国试图在缅甸危机上找到解决方案。针对缅甸军政府和东盟之间只有口头协议的问题，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原来说，将在12号发布联合公告，以应对缅甸态势，却因为不明原因而延后到13号发布。路透社指出，东盟官方说，成员国仍在协商公报的内容，稍后就会正式发布。除了缅甸和南海议题之外，东盟还将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主要伙伴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13号晚上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面。此外，13号登场的东盟加三外交部长会议，东南亚国家外长将同中国、日本和韩国外长共商经济合作以及南海争议等议题。明天则是包括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日本、欧洲联盟、英国和加拿大等18国的东亚高峰会。
近日，除了中共外长秦刚失踪多日之外，军队多名高级将领也隐身，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11号证实，秦刚因为身体原因而无法出席本周的东盟外长会议，改由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代行。网传火箭军司令李玉超6月27号被带走调查，盛传中共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和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等军老虎也都出事，但消息尚未被官方证实。港媒《明报》7月13号的文章透露，李玉超缺席了6月份的火箭军晋升将官军衔仪式，而且事件也涉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和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此前张振中是火箭军副司令，这更显得不同寻常。五月份已经传出张振中与接替他出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刘光斌在四月份被带走调查。中共火箭军号称是习近平的王牌军。港媒文章说，火箭军是掌管中国核武器、洲际导弹的战略军种，司令不会长期空缺。中共军队高层人士极不透明，如果上述传言属实，共军在8月1号建军节前后晋升上将时，应该会有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新司令。
南海仲裁裁决7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共遵守这项裁决，并停止对这个地区其他国家船只的骚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月11号发表声明，强调仲裁法院的裁决是终审判决，对菲律宾和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米勒还呼吁北京使他的海上主权主张符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则反批美国在南海挑事生非，还扬言这项国际裁决非法。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受到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坚定支持。为了庆祝这一裁决，菲律宾外交部12号推出一个网站，包括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获胜的信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论坛上暗批中共说，我们坚决反对蓄意削弱或破坏仲裁裁决在国际法中绝对具有法律效力的企图。这项裁决已经成为最终裁决，不再有争议，也不容妥协。
中共发动了一场所谓国家安全运动，使国际企业感到不安。路透社报道，一些驻中国的外交官说，他们正面临中共当局更严格的审查和干预。在经历 COVID-19 三年的隔离之后，这已经阻碍了外国官员重新与中国接触的努力。 来自12个西方和亚洲国家的20位外交官告诉路透社，最近几个月，他们注意到在一些外交场合附近有更多中共公安的存在。中共当局越来越试图恫吓大使馆和公民的接触，特别是 LGBT 以及和性别议题有关的活动。中共今年通过修改反间谍法，扩大间谍的定义，也扩大了警察权力，阻止海外用户取得某些数据来源，并调查提供有关中国信息的咨询公司。中共最近对外国使馆采取的一些行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李进进遭杀害的案子7月12号继续在皇后区州高等法院开庭，杀人凶嫌张小宁当天出庭。昨天的庭审进入了听证阶段，此前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阶段结束，认定张小宁精神正常。法官强烈建议张小宁认罪，这样有签署认罪协议的机会。2022年3月14号，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民运领袖李进进在位于法拉盛的办公室被女客户张小宁行刺，李进进身中四刀身亡。张小宁在现场被捕，他被控二级杀人罪等六项罪名。张小宁被捕当天在纽约市警察局受审时，在口供中承认，他在行刺之前掏出了中国旗帜，作案的现场发现了几面中共国旗和中共党旗。起诉书上说，如果张小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被判25年到终身监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落幕，泽连斯基感谢各国长期支援，并获得更多的防御武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邀请全球130多个国家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为期2天的会谈。经合组织12号说，在各国政府如何更公平地分配跨国企业税的协议方面，全球138个国家已经一致同意多边协议的出版草案，形同为达成协议迈出第一步。目前有不少跨国企业借海外投资，把获利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避税。2021年，在经合组织主导的会谈当中，已就跨国企业最低税率 15% 达成协议，并制定如何对跨国企业征税等规定，确保各国政府不会因为企业避税而蒙受损失。但是在跨国企业征税方案的谈判上进展缓慢。不过，经合组织说，本周取得的进展足以推动国际税收制度的历史性重大改革。各国承诺在明年12月或者是新版多边协议生效之前，延后课征新颁布的数字服务或类似税收，但前提是在签署新协议方面能够充分合作。据经合组织估计，对跨国企业实施低税率有望替各国政府带来22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对跨国企业征税的规定则有望带来130亿到360亿美元的收入。
中共海关总署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今年六月出口同比下降 12.4%， 进口下降 6.8%， 实现贸易顺差706.2亿美元，全线弱于市场预期。中国今年六月进出口额双双大跌，跌幅超过分析师预期，其中出口额更是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年初被看好的中国疫后复苏已经失去动能，分析师纷纷下调对中国外贸与相关市场的预期，北京当局则承受更大压力，要祭出更多刺激政策，但可能无计可施。中国六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意外零成长，六月新车销售大幅下滑，都显示出内需乏力的状况，甚至可能将把中国带入持续的通货紧缩状况。制造业景气指标最近几个月连续呈现衰退，而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幅度已经创7年来最大。
随着更多的公司把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德国邮政 DHL 正在向拉丁美洲的业务投资5亿欧元，以帮助客户转移供应链。金融时报7月12号报道，随着企业实现采购多元化， DHL 正在墨西哥、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建造新仓库。去年 DHL 宣布的重大计划包括在印度投资5亿欧元，涉及2022年到2026年间开发1200万平方英尺的仓库。 DHL 集团本周还将制定在拉丁美洲投资相同金额的计划，并且预计墨西哥汽车行业的需求特别高。在 COVID-19 封锁期间，消费者在网上购物、送货服务大增， DHL 的盈利创下历史新高。随后 DHL 开始启动投资计划，但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其他从电子商务热潮中获利公司的竞争。丹麦马士基集团等公司也同样在亚洲各地设置仓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七国集团昨天宣布的一项新的国际框架， G7 成员国将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保证，以增强对俄罗斯的防御能力。同样参加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感谢各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请听报道。
周三，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等 G7 成员国以及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各国已经达成支援乌克兰的一项新框架。该框架将包括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内容。作为回报，乌克兰将承诺改善治理品质，包括通过司法、经济改革和提高透明度等方式。拜登总统说，七国集团成员发表这项联合声明，明确了我们的支持将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对此，与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称赞本次的峰会结果。他表示，维尔纽斯峰会的结果总体良好，强调如果有入盟邀请，那会更理想。同时，他也对盟国宣布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表示欢迎。当天在峰会间隙，泽连斯基与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和荷兰都举行了双边会谈，为乌克兰反攻争取更多的武器。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已经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更多武器，为乌克兰所有生命提供更多保护，我们将为乌克兰带来新的重要防御工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强调，虽然相关的保证文件理事会会议都很重要，但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武器。斯图尔滕贝格强调，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不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因此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必须是可信的，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攻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五角大楼说，周三，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国防官员和中共驻美国大使在五角大楼举行罕见会晤。此前，美国一直批评中共不愿进行美中军事通信。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中共大使谢峰与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在会谈中讨论了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中校用共产中国官方名称缩写表示，拉特纳还强调，国防部致力于维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麦纳斯说，讨论持续了大约90分钟。自从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政府中断了两军沟通的机制。7月10号，五角大楼最高政策顾问克林卡尔在伦敦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定期与北京联系，以加强我们的危机沟通和危机管理渠道，但他们却持续地把我们拒之门外。美国智库分析说，中共大使通常不会会见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谢峰这次会晤拉特纳是不寻常的举动，显示中方可能正回应美方的关注，但实际进展仍需要时间和谈判。中共表示，美国制裁是军事对话的障碍。中共防长李尚福因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购买作战飞机和装备而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拒绝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最后一次正式会见李尚福是在去年的11月。今年6月初，在香格里拉峰会上，两人曾握手并简短讲话。 美国国防官员过去几个月一再警告称，中共军方领导人保持沉默，只会增加美中沟通不畅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奥斯汀上个月说，沟通非常重要，可管理潜在危机，并确保事情不必要的失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